开始我们今天的
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昨天讲约伯是一个德福兼具的人，是一个德性或者灵性或者品性和他的福气都丰丰富富的人，就是这可以说是难得有的，在人间很难有的现象，他都有了。那么他都有了，可是好像魔鬼或者撒旦不放过他，上帝也被撒旦怂恿了。我再说一次啊，撒旦就是蛇，就是古蛇，就是那个龙，就是魔鬼或者魔鬼的领袖。但是这个是我们综合圣经，特别是启示录里面说那个龙就是古蛇，就是撒旦，就是魔鬼。在我们圣经里面，当圣经用不同的词来形容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是有它的作用的。譬如说在伊甸园里引诱亚当夏娃的，没有提到撒旦，也没有提到魔鬼，也没有提到龙，只有提到耶和华所造的，唯有蛇比一切都诡诈，是蛇。那么当伊甸园的事情结束了，上帝的审判结束了，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以后，那只蛇就不见了，就没有再出现了。当然我们知道他就是在做我们在约伯记里看到的那些事。在约伯记里面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形，我们昨天说在伊甸园里是勾引蛇勾引人犯罪，在约伯记里几乎可以说是魔鬼引诱上帝，不能说犯罪了，就是做糊涂事，而且看起来好像成功了。当他引诱了上帝做这糊涂事以后，这个撒旦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，一直到最后才再出现啊。那个我们通常都忽略了啊。好，我们就昨天就讲到说，约伯就在撒旦的挑拨离间之下，刹那之间损失了他一切所有的。但是不只是那个，那么今天我们从第一章第十八节看起，最后一个来报信给约伯的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于你。那么这会得神经病的，这会得到过度的惊吓，不知道怎么反应的。但是约伯还是反应过来了，虽然在这么短期间之内有这么惊人的恶讯坏消息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总是有好消息的，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坏消息，我们有好消息，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哈。约伯起来撕裂衣服，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。这也是一个描述，这应该是很迅速一个描述。约伯要表示他的悲哀，就做了这些动作。可是如果你想现实来讲的话，这个动作有点不知道怎么去想它，好像不太恰当。怎么讲呢？约伯撕裂外袍，这个我们能够很快就懂，他很难过，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下也很快，剃了头，他找个理发师来帮他理发，一面理一面哭，一面流泪吗？一面蓄精养锐，等一下哭吗？不知道，反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举动啊，剃了头，然后下拜。这下拜当然是指着对耶和华下拜，说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说的 说得很简单，我们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反应啊。顺便说，各位，我们如果跳到最后结束的时候，约伯记有讲，约伯蒙神的赐福，使他原来损失的不但都得回来了，而且加倍，原来的骆驼羊这些有多少，后来加倍给他，他更富有。但是小孩呢，还是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只是特别讲他三个女儿非常漂亮，七个儿子是不是英俊就没有讲了。嗯，然后约伯活了140岁满足而死。这些写法都我觉得是圣灵有意让我们觉得上帝的做法很拙劣，有意让我们觉得。好，就约伯记的结局是什么？哦，大团圆，哦，一切都非常好，约伯有钱了，比以前还有钱一倍，约伯的儿女都非常的出色，然后他活也是长命富贵，满足而死。单单问那他七个死去的儿子和女儿，三个女儿，我们就答不出来了，哪里会满足而死呢？你死掉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再怎么赔得起吗？所以约伯记还是遥指着我们的主耶稣，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找到答案，你就没有答案。不过现在约伯就非常痛苦，非常难过，但是还是很敬虔。这句话他也帮我们说出了我们心里讲的话。22节，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。这个并不犯罪其实意思就是下一句，并不以神为愚妄。也是我们可以想象的，就是我们会觉得神这样做非常笨，他怎么可能这么笨？我们也讲过，在我们的神学里面，神当然不会这样做，这只是一个我们人的想法的一个描述。整个的事情是在上帝的掌控中，上帝早就预知预定这一切事。神不愚妄，不要妄议上帝。约伯不以神为愚妄，或者是小字是不妄凭神。好了，他什么都没有了，他的眼泪恐怕也哭干了。不知道经过多久，圣经又是不讲，这些都是非常妙，让我们去想，让我们去想去问的。等了多久？各位，这件事情的发生，约伯的东西通通都没有了，约伯的儿女死掉了，只不过是要换来一个答案，上帝希望有的答案，就是约伯敬畏上帝，信靠上帝是没有理由的。没有理由就是无故的，无故的就是说无缘无故的，无缘无故就是说约伯不是为了上帝给他赏赐才敬畏上帝的。我们昨天也问，也希望各位不断地问这个问题，问你自己，你信耶稣是为什么？是因为这个，因为那个，所有的理由都是很好的。如果你因此信了耶稣，你因为女儿儿女得了疾病得了医治，你自己疾病得了医治，你向上帝祷告，你的财务状况解决了，你为了上帝给你的祝福信他，这不是不可以，这是非常好的。但是你信上帝至终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理由，就是那是真的。不管上帝对我好不好，我信这位上帝是因为我知道他又真又活。我知道，只是我在知道他又真又活的时候，也发现他也对我真的很好。但是对我好不好不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真的存在那是重要的。好了，总之信耶稣如果没有好处我还信什么？这时候约伯就会说还是要信，我信了上帝结果这么惨，我还是要信，我不会以为神是很 愚妄的，很愚蠢的，是一个昏君，我也不会不信他，不信就是罪。这个情形维持了多久？这个情形持续了多久？后面我们看到约伯妻子的愤怒，我想约伯的妻子的愤怒不会在后面才有，只是后面他再记录一下，应该从约伯遭遇厄运开始，他的妻子就对上帝愤怒了。好，不知道愤怒了多久，也不知道约伯在这段时间有什么眼泪和叹息，也不知道天上的神他想什么，众使者想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只知道隔了一段时间又有一天，说得好简单，又有一天，到底有多久的折磨日子我们不知道。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似乎又是一个上帝召集的聚会，撒旦也来在其中，似乎又跟以前一样，他是整个会议的主角，很重要的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似乎是撒旦三千宠爱在一身，三千权柄在一身，所有的问题他不问别的，他就问撒旦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，跟上次一样，我是你的钦差大臣，我到各地看一看人对你忠心不忠心。或者说用我们昨天引的彼得前书的话，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好，我走来走去，我要看，我在看，那耶和华又跟上次一样讲了一句话，你有没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？就是我也再一次强调，这句话听起来乍听之下是耶和华为约伯做见证，实际上似乎显出他没有信心，对约伯怀疑。各位，我说似乎，就是约伯记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要把我们的心声说出来，因为我们不管多么敬虔，想一想，有的时候想一想，真是上帝这样做，真是我们敬虔一点说不懂啊，如果直接一点说，就是实在很愚昧啊。上帝不认识我们吗？这个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是人呐，神应该知道我们的心中啊。主，你什么事都知道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需要三次问彼得，你爱不爱我吗？他不知道吗？他知道，彼得需要更加知道。现在他问撒旦，你有没有看看我的仆人约伯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下面这句话是上次没有讲的，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的，约伯信靠神岂是无故的呢？神毁灭约伯也是无故的，无缘无故的，你无故的让我毁灭他，意思也可以说讲完全一点，不是因为他犯罪了，他受了这么大的折磨，但是你看他多好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真。哎呀，当上帝当皇帝称赞他的某个臣子的时候，那个臣子要发抖，不要快乐。各位，你得到主耶稣的称赞，你不要快乐，你要发抖。这当然是有点讽刺的。我的意思是，神所爱的，神必管教，必有一些你觉得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个折磨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啊。约伯的灾难来了，因为上帝把他讲得这么好，撒旦一定会说，你试试看这个，试试看这个，你看他还敬畏你不敬畏你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去他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，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 耶和华对撒旦说，他在你手中。哦，这样啊，好好好好，他真是糊涂啊，他不会替约伯讲几句话吗？就省了那么多的苦，哎，保了那么多人的命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，这可一丝一毫不是他的上帝的仁慈，是他要存留他的性命，看他在痛苦中的挣扎和反应。各位，希望你不要对上帝有丝毫的不满，总是仰望耶稣的十字架。我不能不常常说这个重复的话，因为我怕你们看了听了受激动了，就当面弃掉神了，存留他的性命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约伯。当我们被击打，当我们生重病，当我们受重伤的时候，你要问这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魔鬼来的。从哪里来的？从你的罪来的。从哪里来的？从世界来的。从哪里来的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从哪里来的？终极的原因都是上帝，神要这件事发生。我们不一定懂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懂神为什么让这件事发生，这件不好的事发生，但是神一定有他的美意，这句话我们要记得。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，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。我们不太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我们从字眼里可以看到，这大概是一个一极痛苦的一个反应，二这是一个极痛苦中希望能够减少痛苦的一个反应。总之约伯很痛苦。约伯的妻子一般人也是骂的，但是我觉得约伯妻子未必没有正确的一些想法。他的妻子对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，你好好的骂神一顿，然后让他把你打死，或你就自杀死了算了，起码死前出了一口气。各位，耶和华对亚当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有这一棵树不可以吃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这是耶和华对亚当下的命令，这个命令夏娃没有听到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夏娃。这个命令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命令一讲完，神讲的下一句话是什么？神讲的下一句话是，那人独居不好。看起来女人的受造就是因为上帝觉得男人一个人没有办法胜过罪恶，你不可以吃那树上果子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女人的受造是帮助男人，特别是帮助男人不要犯罪。讽刺的就是女人是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今天，常常是帮助男人去犯罪的。这里他妻子应该是想要安慰约伯的，想要让约伯死得痛快一点。总之他说的是很愤怒的话，但是我们应该也有同情心，因为碰到我们恐怕也很难过得去。约伯却对他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，哎，难道我们从神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约伯这句话讲的应该也对吧，但是是有信心的对还是没有信心的对呢？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我自己觉得，如果从整体来讲的话，我们从神手里得到的一切都是福， 看起来是祸的，也是福。一件事情对我们是福是祸，不仅是因为这是出于神，因为出于神就一定都是福。另外，任何一件事对我们都是福，如果领受的人是有信心的，领受的人是有信心的，你中风了，你死去了儿子，你受到了打击，我受苦对我有益。相反的也对，我享福对我有害。福祸到底是福还是祸，取决于你有没有信心。哎呀，这个话讲的都是很容易，都旁观者说这些话都会叫人很痛苦的。但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能得益处，这是圣经的话，我们不要忘记这句话。约伯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还勉强的要维护神。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如果这是一句没有信心但是希望能够安慰自己一下的话，这话是不够理想的。我们从神只会得福，受祸其实还是化妆的祝福。好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嘿，这也有意思。如果我写，就简单的说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。他在这里说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各位，因为口里说出一些这个愤怒的话，有的时候有一点过瘾啊。就像约伯的妻子说的，你弃掉神，那个意思恐怕是不是你不知不觉的不去教会，不知不觉的不信，而是你有知有觉，有声音大声的说，耶和华，我不信你了。约伯并不一口犯罪，而这也是现在的时候，写这句话的时候，在这一切事上，约伯并不一口犯罪。以下的不知道多长的时间，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对答里面有一口犯罪的，但是他讲的还是比他的弟兄讲的要好啊，这我们等一下也会陆续的看。约伯的三个朋友，提曼人以利法、苏亚人比勒达、拿马人索法，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，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，为他悲伤，安慰他。你每次看到安慰、鼓励、激动这些情绪上的事，你就要想到圣灵，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，或者是这圣灵内在的工作。圣灵是叫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的，圣灵是让人知道错了、认罪悔改的，圣灵是让人喜乐的，圣灵是让人的情绪上下等等摇摆的。圣灵做这个工作，我们中文圣经翻圣灵是安慰师或者是保惠师。有一个词不太好啊，我们翻慰安妇，圣灵是慰安者，安慰我们的。你要去安慰人，你要有圣灵，否则你的安慰不是安慰，是相反的结果。他们来为他悲伤，他们来安慰他。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，认不出他来。远远举目观看，为什么远远？一方面可能形容他们很想看到约伯，所以很远的就在那里盯着眼睛看。另外一个，是不是约伯身上有臭味？是不是约伯太多的肮脏，以至于他们只能在远远的地方看吗？ 我不晓得，他们认不出他来。这是约伯吗？还有一个人，人家也认不出他来了，就是拿俄米。拿俄米这个字的意思是甜姐儿，但是拿俄米不甜。拿俄米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马拉，马拉就是苦瓜脸，不要叫我甜姐儿，我不是甜姐儿，我是苦瓜，我好苦。现在他们也认不出他来，那是约伯吗？就放声大哭，个人撕裂外袍，把尘土向天扬起来，落在自己的头上。最后这个动作我们没有，但是我们能够猜，我们能够想，这三个人是非常为自己的朋友难过，非常的，应该是很恰当的反应，很恰当的反应。后来变成大吵架，这也是很稀奇啊。他们都是神学院毕业的，以至于他们在最悲哀的时候碰到神学的议题就不悲哀了，就吵起来了，这倒也是一个安慰的办法。好，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，他很痛苦。约伯第一次的被考验的痛苦是他失去了一切，包括失去了他的儿女。第二次的痛苦是他失去了健康。这两个哪个痛我还真不知道的。一个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止痛药，痛成这个样子，跟他失去了他的一切，恐怕我只能说我不想比哪一个痛，我觉得都很痛吧。他的太太说，你弃掉神吧。这个叫约伯更痛还是有点安慰呢？他责备了他的妻子。后来神使约伯恢复了，而且生了七个女儿子三个女儿，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这个妻子，我们不晓得。约伯记实在是写得太棒了，他写得棒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地方留下一些问号让你去想，他很痛苦。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讲到这里可以说是一个序幕，很重要的序幕。下面就转入正题，正题很长，但是我们可以很快的把它看过去，因为重点提出来就可以了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，就是他太痛苦了咒诅。我们华人，我想每个国家民族都有骂人的口头禅，一些骂人的话，你脑袋给狗吃了等等，一些话，一些句子，一些词。我们华人比较没有什么咒诅和宗教式的祝福。咒诅其实意思就是骂，只是咒诅这个骂是奉上帝的名，带着宗教意味的骂。约伯骂自己的生日，约伯骂那一天，那一天真是该死啊，那一天希望没有那一天，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。生的那日，我生或者我受孕那一天都不要有那一天。整个这一章约伯记的这一章里面，第三章开始的就是他在那里咒诅，开始咒诅他的出生。他咒诅他的出生，他也羡慕没有出生，没有出生在这个罪恶世界、痛苦世界的人多么有福。奥古斯丁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各位也可以想这个问题， 约伯在很痛苦的时候觉得，如果我没有出生，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是不是比较好？根本没有我，比有我很痛苦要好。这约伯的讲法，他太痛苦了。奥古斯丁在讨论不可以自杀的时候讲过，奥古斯丁经过很长的讨论，他说活着受痛苦比从来没有存在还是要好。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，你活着受很多的苦，会不会苦到一个日子，苦到一个地步，你会说干脆没有出生更好。奥古斯丁说，你再苦，你能够感觉到你很苦，你能够说我没有活着是更好，你能说这些话比你从来没有存在过要好。这有一点哲学上的意味啊，哲学上面神学可能也是这样，就是有比没有要好，有的或者存在的越多比没有存在的要好。举一个例子，有电视比没有电视要好，这个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我们大概懂这个意思。电视有七彩的，是彩色的，比没有彩色的要好。电视是60寸的，比6寸的要好。有一些东西比没有一些东西要更好，存在比不存在要更好。有一个神学家安瑟姆也用这个东西来证明上帝存在。上帝是最好的那一位，最好的，所以他善良，他智慧，他全能，他无所不在等等。他如果是最好的，那一定有一个东西是他的成分，就是他存在。所以你根据上帝的定义，就是最好的那一位，你就可以证明他存在。你听了有点莫名其妙，但你听了也有点觉得很难反驳。存在比不存在要好。约伯现在觉得我不存在比较好，我太痛苦了。他非常想死，在第3章21节，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，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。隐藏的珍宝在耶稣的话里面是重价的珠子，一个人把这个珍发现了这个珍宝就非常的高兴，这里的珍宝不如死。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，极其欢喜。哦，人为什么要活下去呢？人为什么要出生呢？人为什么不能够死呢？约伯在第三章，他开始了他的抱怨，他的痛苦。这三个朋友来安慰约伯的，听到约伯的抱怨，就开始停止安慰，开始责备。他们是车轮战，三个打一个，三个人第一个听到约伯的话就骂他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不对不对不对。然后约伯就反驳，然后第二个人再责备约伯，然后约伯再反驳，第三个人再责备，车轮战三打一。约伯的话越来越多，三个朋友的话越来越少，理由是他们说不过约伯。讲不过约伯的理由应该也很简单，约伯有理，约伯讲的是对的，他受这个苦是不是太不合理了。好，我们在讲到约伯记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很多人很喜欢自比约伯啊，我们也是无缘无故的受苦，可能我们有一点像约伯了，但是你自比约伯实在有点臭美，我们比不上约伯的啊。那么约伯就说，我很痛苦，我生不如死，死掉算了。 第四章以利法就责备了约伯。四章第七节啊，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，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。约伯的朋友讲的原则应该是对的，只是不能太粗糙的应用。什么是对的呢？约伯的朋友讲法跟我们一样，原则上我们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。如果我们再加两句，就是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我们一定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圣经里面也讲，应该是加拉太书吧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那么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是圣经里面也有的话，也是圣经以外也有的话。我们种什么收什么，只是我们也必须承认，也必须说一句话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你必须加这句话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但是有的时候时候未到，等太久了还算报吗？我们这里有学法律的，你应该知道，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，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。 你考上了台大，你50年以后才进去读，这太晚了。你被冤枉关了10年要赔你钱，100年以后才赔，这太晚了。报不管是罚恶或者赏善，一般来讲都应该是迅速的、立刻的。有一只狗在主人的沙发上拉屎，主人回来，这个狗跑过去舔主人，主人抱着这个狗的时候看到沙发上有狗屎，啪打一个耳光打那个狗，就那个狗以后主人回来都不敢去拥抱，因为他以为去拥抱主人会被打一个耳光，他不知道他被打一个耳光是因为拉屎，他没有办法把打耳光跟拉屎连在一起，时间隔得太久了。所以你在管教的时候，我们在管教不管赏或罚的时候，一般讲都是要快，你要把那个错的事跟处罚很快连在一起，他就知道这个事是错的，这样做会受到处罚。你要把对的事情跟奖赏很快的连在一起，这样他就会知道做对就有赏的。但是很多时候赏罚不仅不成比例，有的时候相反，有的时候就算有赏罚，等太久了，这都是我们的问题。那么以利法会觉得没有问题，而且照他的口气好像是很快的。哎呀，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，正直人在何处剪除，这话我们听了都有一点刺耳。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太多了，我们要讲的恐怕是相反的，有罪的人谁灭亡了，贪污的人谁被关起来了。啊，这时候我们又要说有点无奈，就说啊，对对对，有谁被关起来了。但是如果黑白分明最好，如果黑白颠倒最不好，如果黑白混淆也很不好，就是我们不大能够看到这么清楚，上帝在做清清楚楚的判断，又不觉得他完全没有判断，这是我们信仰常常会碰到的困难。有没有上帝？有。有没有上帝？不确定。上帝管不管这个世界？管。上帝管得 清不清楚？不大清楚。所以以立法，我觉得这个事情，这像这样这一类的话，就是神觉得约伯的朋友讲的不对的地方，就是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？你能说的这么斩钉截铁吗？无辜的人当然有灭亡的啊，正直的人在何处减除？很多地方啊。然后下面就讲啊，做坏事的人那是很快都被处罚的，为什么做坏事的人真的很快都被处罚呢？我们看第五章第四节，五章四节也是以利法讲的，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，在城门口被压，并无人搭救。就是这些恶人呢，他们是没有人搭救的。五章八节，神是可靠的，至于我，我必仰望神，把我的事托付他。这话讲的也很对，我们也不能不这样讲，但是把我的事托付他是什么意思呢？主啊，我把我的婚姻交在你的手里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的婚姻真的得到了交在你手里都很顺利吗？都很一帆风顺吗？都蒙祝福吗？就是我们生活中太多灰色的地带了，让我们信的没有办法很积极，否定的也没有办法很斩钉截铁，就在那种地方摇摆哈。五章八节他是说神非常可靠，五章十七节神的管教是很好的，神说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这些话原则上都是对的，但这些话说的时候是不是缺少了同情心？是不是说的时候有点太斩钉截铁？我觉得这都是神后来责备他这三个朋友的地方，不是都讲错了，而是他们的同情心不足啊，所以神责备他。那么以利法讲了一段话，就是说神，你不要这样侮辱上帝，神是很公平的。以利法的上帝是一个好像很简单，错了就罚，对了就赏，而我们在人间其实不一定能够看到这么清楚的一个现象啊。约伯回答了，在第六章开始，约伯回答六章十四节，约伯讲的这句话我们是需要记得的，是需要去实践的。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，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，就是我们要把人家挽回来，在这个时候要以慈爱待他。不过也是每件事都需要活学活用，有的时候也需要责备他，有的时候慈爱是一种责备，有的时候宽容是一种虐待，要责备他让他知道悔改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约伯觉得他的朋友对他是很不恰当的，这我们需要说明一下。在第六章第十五节啊，六章十五节，我的弟兄诡诈，好像溪水，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，这河因结冰发黑，有雪藏在其中，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，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涸，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，顺河边行，到荒野之地死亡。好，然后在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八节，耶利米对耶和华说，难道你对我有诡诈，像流干的河道吗？这里两处地方都形容流干的河道很诡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需要说一下。这个在台湾也发生过， 本来流干的河道是这个河道，现在是干的，太阳晒没有水，枯干的，那但是是一个河道，所以没有水的时候呢走很好走路。那么在我们台湾也有一些学生在郊游的时候，在什么外双溪的下游啊，很干，就在那个河道那里玩。河道是诡诈的意思，就是看起来干得不得了，300年没下过雨的地方，看起来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一滴水的时候，上游因为结冰融化，那个水，洪水已经流下来了。洪水流下来，等到它的声音，它的出现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你要往岸上逃就太晚了。就是外双溪好像这样淹死过一些人嘛，游客，你逃不掉了。约伯也是会思想，你们诡诈就好像那个河道一样，想得这么远啊，看起来没有伤害，看起来是干干的地可以走，谁知道突然那洪水滚滚而来，那个结伴的旅客本来路都不要走，是沿着河边行，走着走着洪水追上他就死亡了。你是耶和华也是他的朋友，对我诡诈，对我没有爱心，欺骗我啊！这个是第六章约伯讲的。在第七章约伯也对上帝求饶啊，请上帝放过他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祷告，哎呀，神眷顾你啊，神鉴察你啊，神的眼目鉴察你的道路，哦，拜托拜托， Leave me alone，不要管我，你能不能放过我一下，我能不能够今天不祷告，今天不读经，你放过我。各位不要求上帝放过你，要求上帝抓住你，上帝放过你一秒钟都是不好的。好，七章十二节，约伯说，你不要看守我像守大鱼。大鱼这个词呢需要注意一下，那个吞吃约拿的是一只大鱼，事实上可能不要翻大鱼，翻海怪比较好，因为那不是鱼。在圣经里面有描述，圣经里面常常把海描述成抵挡上帝的一个东西。海，以色列民族是比较觉得负面的啊，海里面有怪兽，有大鱼，有抵挡上帝的东西啊，抵挡上帝的海怪、大鱼或者鳄鱼或者拉哈伯，我们诗篇里有这样翻译啊，拉哈伯就是一个怪物，难以驯服的一个怪物。一般解经家就指这拉哈伯，或者是我们在约伯记后来看到的鳄鱼，是指着魔鬼或者指着撒旦，这在上帝的控制当中。诗篇104篇讲上帝的创造，说上帝的创造非常的奇妙，非常的了不起，上帝不仅创造奇妙，而且继续看顾照顾他的受造物。有一句话，诗篇104篇第24节，耶和华啊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，遍地满了你的丰富。很多解经家就说上帝创造的是很好，但在以色列人观点，海洋呢就不在上帝的控制之下，都在这些海怪的控制之下，很恐怖。所以到耶稣的时代也是，耶稣常常需要斥责风和海，因为那里有魔鬼和他的仆役。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，海的确有很多的邪恶的东西在以色列人观点，但是海是在上帝的创造和掌管之下的。 诗篇104篇把陆上的创造和看管描述了以后，就讲到海，那里有海，第25节，又大又广，其中有无数的动物，大小活物都有，那里有船行走，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，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们食物。连海中的海怪，连魔鬼，都在上帝的创造掌管之下。但是魔鬼或者海里的这个怪物很可怕，会攻击神的受造物。那么海可怕，海或水也是灭掉这个世界的东西，但是它在上帝的控管之下，上帝也在守着它，不让它放肆。这就约伯记七章十二节的话，你不要看守我像守海怪那样，你不要把我当作那么可怕的敌人。那么十七节，七章十七节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句话，人算什么，你竟看他为大，将他放在心上。我们熟悉的话是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哎呀，我们这么渺小蒙你这样的照顾，真是不敢当。约伯现在说，人算什么，或者我算什么，你干嘛要是我的事情都管得这么仔细呢？白日黑夜你都眼睛都在我的身上啊。各位，我们可以把神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想成很好，但是我们也可以想，神好像一对监视的录像机，就在那里监视你，每一秒钟每一个动作都监视下来，然后每一秒钟每一个动作都会提醒你，哎哎哎，老兄啊，怎么样怎么样。这就是约伯在这里想的，你干嘛管我管这么多，我已经够近前了，不能喘一口气吗？人算什么，你竟看他为大，将他放在心上，每早检查他，时刻试验他。你可不可以不要看我，你可不可以放我几分钟自由。哎呀，鉴察人的主啊，我若有罪与你何妨，你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，使我厌弃自己的生命。这是很会形容哎。约伯说，人算什么，人是一颗箭靶子，是给上帝练射箭的靶子，上帝天天就在射我们，有时候射到脚，有时候射到手，有时候射到这里，我是箭靶子，你干嘛这样呢？第八章，请你拷问前代，追念他们列祖所查究的，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，一无所知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，他们岂不指教你，告诉你，从心里发出语言来。这是比勒达说话了。比勒达说话跟其他人也是一样，就是上帝总是对，上帝总是公平的，全能者是不能偏离公义的。你没有错，也许你儿女错了，得罪了他，使他们受报应。这话有点血口喷人了，这话是上帝一定不会错，所以你儿女惨死一定是他们错了。但是约伯就说，约伯的话就是说，他不是多讲他女儿女，他讲他自己，我没有错，上帝罚我。好，退一万步，我错了，我有错，可是比起那些人来，我可是没有错这么多。那些错很多很多的人，很大的罪犯，你不去罚我，这个相当好的人，有一点毛病你就追究我。哎呦，你干嘛防我防得这么紧啊，给我松口气可不可以。 他的朋友都说上帝绝对是对的，上帝绝对是一丝不苟的，不会错的，你不可以发怨言。各位，我也再赶快提醒一下，当这场辩论结束了以后，耶和华出现，耶和华对约伯的三个朋友，也就是耶和华的辩护律师，他们都在替耶和华辩，说耶和华不会做错，不会做错，约伯你该死。约伯说我不该死，我也不说耶和华该死，不过他实在是该被骂两句。耶和华说约伯讲的比较对，约伯讲的比较对哦。约伯对他的三耶和华对他的三个辩护律师是生气的，就是约伯记到最后一章还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起伏和变化。好，这就是现在是比勒达他在说上帝公义无私啊，上帝多么的正直啊，可能是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使他们受报应。这约伯的儿女听到叔叔这样讲话也会很生气的。说得好，第八章第五节，你若殷勤地寻求神，向全能者恳求，你若清洁正直，他必定为你起来，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。你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必胜发达。很对啊，这些话都讲得很好听，但是一句好听的话，一句好的话，是不是真的好，还是得看有没有在恰当的时间向恰当的人说出恰当的口气。一句好的话在用在一个不恰当的一个环境里面，那句话就不好了。有一个人是专门会说不吉利的话，会说这些不恰当的话。那么有一次大家要去看一个朋友小孩子满月，跟着说不吉利话的人说，你这个乌鸦嘴，你去了就不要讲话，什么话都不要讲，你讲的都是一些乌鸦话，不要讲。好了，那大家都称赞这小孩子好可爱的，散会了，大家走了。大家走了，这个人在门口就说了，今天你们叫我不要讲话，我一句话都没讲，明天这小孩子死掉了不是我的错。对，还是要讲不吉利的话，有些人就是乌鸦嘴。比勒达讲的就是不是乌鸦嘴，喜鹊嘴，什么都是上帝一定对，一定对，上帝一定对，没有错。但是他讲的太，就是这个场合不是很恰当的。你的儿女死了，他们好像无辜，其实不一定无辜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得罪了上帝了。就是有人车祸死了，有人风灾什么死了，我们在追思礼拜上面一直在想，我这几天都在想他什么地方说错什么话了，做错什么事了，这个不恰当啊，不恰当。好，你看比勒达讲的就这些话，我们没有仔细去看他，因为大概都是大同小异的。第八章二十节，神必不丢弃完全人，也不扶助邪恶人，他还要以喜乐喜笑充满你的口，以欢呼充满你的嘴，让你快乐，让你喜乐，这都是对的，可是摆在这里都不怎么恰当。所以约伯回答哈，约伯回答第九章，约伯回答说，我真知道是这样，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？上帝要用他的伟大来追究我们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怎么能够在神面前成为义呢？这话也是非常恰当。你在圣洁上帝面前，你不可能成为义，你不够完美的。其实这里你可以把它跟因信称义连在一起。我们不能在神面前成为义， 但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因着信心披戴基督被称为义。神称罪人为义，这是一个恩典。然后约伯讲到上帝很有力量，很有能力，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包括在自然界里第九章第七节，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，封闭众星，他独自铺张苍天，步行在海浪之上。这话有一点像是在预言耶稣要做的事，走在海浪之上。我想这样讲也没有错，因为耶稣的确有这样的能力。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申索。我知道他伟大，我知道他了不起。在第九章的十三节，他又再提到一下扶助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。拉哈伯已经是最有能力的海怪了，扶助拉哈伯的就是更有能力的，也在神面前不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他承认上帝真是了不起，他承认他真是有力量，他承认他自己不能跟上帝比，他甚至承认第九章的二十节，我虽有义，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，我虽完全，我的口必嫌我为弯曲。我知道我不够好，我知道在神面前我站不住，但是比较起来，你上帝对我实在是太凶太苛刻了。这我们觉得约伯讲的没有错，整个世界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，这个对上帝已经是一个侮辱了。上帝对我这个义人，我承认不是绝对的好，但是在约伯记一开始不是上帝都说他很好吗？我承认我还是会犯罪，但是比较起来我比别人是好些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这么严厉的对我，这么叫我吃不消，你能不能放过我？你不断的在追赶我，你不断在查看我。那个第十章哈，你看第十章的第八节，你的手创造我，造就我的四肢白体，你还要毁灭我，你造我你又要毁我，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，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。哦，造我造得真好，真是仔细。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，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。然而十三节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。你待我这么好，让我这么正直，又来这样整我，我久已知道。我为什么久已知道？当我们看圣经，我们就知道神有的时候出其不意的对比较好的儿女有比较重的手。我们又回到创世纪二十二章，有一天神试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你把你的儿子杀了献给我，你要做那么多事让我等到99岁才有太太怀孕，得了儿子长大了，你要我把他杀了献给你，我知道你久已把这些事放在心里。这是让我们有一种，我希望能够成为健康的惧怕，但常常成为不健康的惧怕。健康的惧怕是什么？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，就是知道人生在世总有苦难，一些莫名其妙的灾难会临到的。那么但是神一定有他的美意会保守我们，我希望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这种担心，就是或预备会有突发的事情。 我不希望这是一个不健康的，不健康就是我们就变成神经兮兮的紧张起来，天天就紧张，哎呦，我今天回家会不会听到我儿子的什么消息啊，我今天会不会听到什么接到什么电话啊，是什么家人的不好的信息啊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应当活在一个充满了福音的世界。灾难很多，我不是说没有灾难，我们会看到很多灾难，但是我们耳中能够听到福音。如果我们不仅是能够看到灾难听到福音，让我们也能够说出福音，传扬福音。就世界是很可怕，世界是很痛苦，世界非常痛苦。加文说过，这个世界好像地狱那么痛苦，然后加一句，这个世界就是地狱，很多痛苦。但是这也是耶稣说的，在世上你没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世界了。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要有这样的放心。我们不要有这一种约伯在这里讲的这句话，十三节，你待我的这些事，你早已藏在你心里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。我若犯罪，你就查看我，并不赦免我的罪孽。当然，约伯现在在痛苦中，他说这个话，我们应该说，你赦免我的罪孽。十五节，我若行恶便有祸了，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，正是满心羞愧，眼见我的苦情。我若昂首自得，你就追捕我如狮子，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，哦，主，放我一马啊，不要追赶我。第十七节，你从立见证攻击我，向我加增恼怒，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，以后我们还会看到约伯如何形容上帝攻击他，把他不仅当箭靶子，就是不断的在责备他，不断在让他痛苦。二十节，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？求你停手宽容我，放手吧，耶和华，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，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，可以稍得畅快。对，约伯的呼求。好，十一章，索法，他的朋友索法又说了，我们和合本标题是索法责备约伯自义，其实索法也有正面的讲法，就是一个过正直生活的人一定是有福的。这句话也许我们算约伯记里比较熟悉的一句话，约伯记十一章第十三节，你若将心安正，又向主举手，你手里若有罪孽，就当远远除掉，也不容非议住在你的帐篷之中。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，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。你若将心安正，向主举手，你不要容非议住在你的帐篷中。这话都非常漂亮，过正直的生活就一定有福。你向主举手，你仰望主，你毫无斑点的毫无惧怕的坚固，你会忘记你苦楚的日子，你会忘记像过去流的水一样，你在世的日子比正午更明，虽有黑暗仍像早晨，你有指望，必坚固，必四维巡查，坦然安息，你一定会有平安。索法讲的也是对的，他们讲的都是对的，但是缺少了一种爱和一种智慧，就是讲标准答案，讲的都对，让人没有办法反驳，但是 或者我们可以说缺少那种圣灵的保惠师给的安慰吧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